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红二代退役上将传遭重判，习近平杀鸡儆猴；二，邪恶轴心建成西方共识，中国加入阵营对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红二代退役上将传遭重判，习近平杀鸡儆猴。据多家媒体报道，据传因生活腐败和经济问题被捕的红二代退休空军上将刘亚楼，对不起，刘亚洲啊，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刘亚洲呢，是已故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被捕和判决至今没有任何官方通报或证实，但刘亚洲的三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间接证实了外界的报道和传闻。报道认为，刘亚洲遭重判是习近平借反腐清除异己的最新例证，他要敲山震虎，警告红二代和军中对他的不满倾向。那么刘亚洲为何神秘消失？他为什么成为习近平严厉整肃的对象？刘亚洲被重判反映了中共高层反腐的何种动向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盛坤先生好，听众观众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军涛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共高层这个政治暗箱操作呢，已为众所周知，但是军中退役上将、知名红二代刘亚洲未经官方通报和证实被判重刑的消息呢，还是惊倒了众人。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外界的报道和传闻？您觉得刘亚洲被重判的这个消息属实吗？
我觉得是属实的，因为我得到这个消息在今年的1月底，有一个朋友呢到别的国家时候跟我通了个电话，那我主要是想了解北京的一些动向，特别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的情况，然后就顺便问了一句这个刘亚洲先生的情况，因为刘亚洲先生呢跟我还有一些间接的一些渊源，就是我是国防大学长大的，就是原来政治学院，他也是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担任过，所以我对他还有他跟我的过去的一些经济，我是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后来跟我们的主编何家栋先生有一些互动，那我对他比较关心，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经处理了，就我说怎么处理，说一辈子就关在监狱了吧。后来在一个多星期后，我是在法拉盛呢偶遇了一个刘亚洲先生的亲戚，那后来我问他说他就证实了这一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属实的。
嗯，那么您这个消息呢是今年一月份就听到了是吗？
对，好像我当时记不清他什么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大概就已经有结果了。他说因为这个人呢他是对北京圈的情况比较了解，我还是觉得这种事情让我有点震惊，因为当时都传说嘛，这个抓刘亚洲主要是敲山震虎，从这个角度威慑权贵家族的话，那么他其实不一定会真的判他，因为判他就等于真的得罪一些人。那后来所以我才后来在偶遇这个刘亚洲先生的亲戚时候，我跟他核准了一下。
好，那么看来这个消息呢绝非空穴来风。那么刘亚洲位居空军上将，据报道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将才，但是他在军中的崛起恐怕与他成为中共一等元老、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恐怕是不无关系。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啊，刘亚洲何许人也？您怎么看他被判无期的这样一个报道？没有听说经过审判就传出判刑的这个消息，您觉得这可能吗？合乎中共的程序吗？
程序呢我觉得是不合程序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呢官方对这个事情呢一直是守口如瓶， 我们从去年呢就听到了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传闻，那当然呢，在过去看来呢，这个海外呢称之为所谓的听床丝吧，国内呢他常常呢把这些消息呢称之为谣言，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中国谣言呢，就很快呢变成了一个事实，但是呢，对于刘亚洲这个人呢，我觉得呢，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被逮捕的，什么时候被判刑的，关在哪里，或者是呢？他到底呢现在是一个什么真实的情况呢？实际上呢，官方呢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一个这个权威的说法，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这个从这点来看呢，我觉得就极其的不正常。你包括呢前任的有些军委的主要的一些领导人呢、都做了处理，而且呢是公开的处理的，至少为媒体呢有这样的一个准确的报道。但是呢，对于刘亚洲呢，实际上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呢处于一种呢这个推测，或者是呢知道了一些内部的消息，但是公开的媒体到现在为止呢没有报道。至于刘亚洲在军中的崛起呢，跟他的这个过去的岳父啊有多大的关系呢，我现在呢真的是不是太好说。因为一个什么原因呢，像刘亚洲这样的一个年龄的人，他本身呢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军二代。这个军二代呢，他16岁呢，就参军，20岁呢就推荐上了这个大学，而且在大学他学的英语，即使那后来没有李先念的阶层关系，凭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年龄，而且呢这样的一个红色背景，再加上呢他已经呢在大学很早的时候接受了教育，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过去的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即使不在军队，如果在地方的话，我相信呢他能够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到一个正部级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呢、也不是一件的就是说很离谱的事情。而他后来这种身份，李先念女婿的这种身份呢，相对而言呢在军队还制约了他，影响了他。他实际上他到12年的时候他才解决上将的这个级别。而且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呢已经是60岁上下了。所以说呢60岁上下在中国呢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官员呢你解决正部级啊也是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我觉得刘亚洲当然呢他讲呢刚才提到呢是才华横溢。我们不说他才华横溢，至少在毛泽东的时代这样走过来的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批人，刘亚洲呢还是呢读过一些书的，而且呢他写过一些书。很多的思路呢我们看呢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呢他还是比较开明的。当然后来习近平上来之后啊，他也写过许多呢歌颂习近平的，也想呢讨好习近平，但是呢没有被习近平所接纳。
好的，那么北京的王博啊，对不起啊，纽约王博士啊，我想再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刘亚洲，刚才呢蔡盛坤先生谈了刘亚洲个人的生平以及刘亚洲这个人他跟李先念的关系，您长期在北京恐怕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那您这方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这个就是当年邓小平啊决定让这些老干部下来，就是搞任期制，搞任期制对这个共产党建政之后的干部不是问题，但是对那些打天下特别跟他有类似经历的这种干部呢是一个问题。当然李先念跟他是没法比的，李先念原来其实在红军时候他只是红安县的一个工会主席，他后来是因为毛泽东为了搞四方面军呢把他快速的提上来。那么但是呢这个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让你离休的时候你可以，你家族可以有一个后代，就是你可以指定一个年轻人，就是最后到达到跟你类似级别的这样一个干部，有这么一个规定。所以你比如像陕西省委的书记当年的张伯兴，他原来是个咸阳的一个纺织书记，然后他就可以进到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那么后来人家讲到江泽民、李鹏和乔氏之所以很感谢他们的恩师，就是他们的恩师没有把自己家族的人，而是把这个机会给了他们，所以给他们一个升迁的机会。那这个所以刘亚洲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但是刘亚洲先生本人呢，刚才盛坤先生也讲到了，其实他正好赶上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在进行快速的在包括装备和战略思想更新的时候呢，刘亚洲先生在早年写了一些文章，而且你可以看他出自可以看到他在战略思想的这上头呢，他包括这个在地方的军队啊都是非常有才华。所以在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期，其实胡锦涛时期 军中的这个升迁也主要是江泽民在主导，那么所以他可能得到一个机会呢，这个其实不奇怪，因为在所有这些共产党将军中间，他在这个思路的开阔以及对现代战争的理解精准，因为这可能跟他搞文学呀、广泛的涉猎方有关系，这其实在这方面在军中应该是一流的，所以他提拔其彭廷平本事提拔也不是问题，因为凭资历，就是比如凭这种关系提拔，一般不会放到要害岗位上。那国防大学的政委呢，应该是一个非常要害的这么一个岗位。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刘亚洲本人以及刘亚洲社会关系的一些看法。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陈浩的网友，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陈浩这位网友说，刘亚洲是中共近年来唯一的技术官僚，没有之一。另外一位叫王安娜，说军中翘楚刘亚洲，支持军队国家化，将军请保重，漫漫长夜终有期。质疑刘亚洲将军呢，因生活腐败和经济问题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真是这个问题，根本就用不着秘密宣判。徐才厚、郭伯雄、古俊山等人都是官方公开报道的先例。刘亚洲将军是军队中少有的开明派，主张军队国家化，反对习近平集权统治开倒车，他被秘密判无期完全是政治迫害，习近平通过对他的重罚来威慑消灭一切潜在的对手和军内意见人士。另外一位叫答案，说刘亚洲在对台对美的策略上都有基于现实的判断，而习要走的是东升西降的强硬路线，这就存在路线分歧，重判刘亚洲有可能是要震慑党内走刘亚洲路线的势力。看来我们很多网友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都对刘亚洲为什么遭重判很感兴趣，并且要弄明白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就来接着我们的讨论。刘亚洲失踪或者被捕的时候呢，传闻他主要是因为生活腐化和经济问题，但随着他的问题越传越重，甚至前一时期传出可能会被判死缓的消息，人们才意识到他的问题可能不简单。我来请教王博士，据您掌握的讯息，刘亚洲最有可能在什么问题上这个被关押，乃至呢遭致死缓、无期之类的这样的重判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传说，比如关于他的，因为我跟他亲戚核准之后，他还说了，就是生活作风问题啊，还有就是这个贪腐啊，这两大问题。但是呢，据我所知，这两大问题实际上，如果生活作风问题对刘亚洲这样的干部来说，如果没有涉及到，比如说你跟这个情妇啊有泄密啊，或者是情妇协助你去贪污啊，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一般来讲不会以这些问题治罪。比如像我们就知道张高丽和彭帅，对吧？彭帅把他公开了。已经对党和国家的形象造成重大损失，这个在中国来说一般是要进行追究的，但是也没有听说去追究他的什么责任，就是说这方面是打不到一个高级干部的。那么就至于说贪腐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只是刘亚洲在退下来之后呢，搞了一些协会，圈了一些钱，那这些其实就照我说的都不是。那么就是其实那个王岐山呢，在主导反腐第三年呢，他就说过，就是现在腐败很多，这四类人呢要优先处理。那在中间又比如说顶风作案了，还有一个给党和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啊，或者群众中影响极坏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政治上，就是顶风，就政治上啊，就是跟中央不保持一致。那我觉得前三类呢，大概跟刘亚洲都不沾边，因为我没有听说刘亚洲给党和国家的什么利益啊，说是群众中影响有什么不好的。那么他也没有什么顶风作案，因为他到开始真正查的时候他已经退下来了，他也没这个机会。那在这个如果假设政治上如果他什么上有问题呢，我觉得大概有两类问题。一类问题就是刘亚洲的思想比较开明，刚才大家提到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我刚才讲我对刘亚洲先生关心呢，也是因为在刘亚洲先生还没有身居要位的时候，跟我在经学日报做副主编何家栋有一个互动。何家栋呢是一个老革命，就是他是属于过去地下党，是属于刘仁的这个什么交通员还是什么。然后后来呢在建国后，其实刘志丹呢还有像把一生献给党这个在新中国中有 比较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都是他写的，然后用那些当事人的名字发表的。但是他在这个就是跟他写了一篇文章批刘亚洲，就说呢刘亚洲是个军国主义者，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刘亚洲许多的作品比较开明作品流传，刘亚洲觉得说何老师对我有误解，然后他就给刘亚洲把他刘亚洲把他的书稿啊完整书稿给他，说网上看到是片面的，在封面他就写中国其实不缺像毛泽东这样人物，中国很缺像你何家栋这样人物。后来又到医院他们进行一次长谈，也刘亚洲大体上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网上在传说的是说，他说呢十年后他离休时候他说十年内中国必将进行宪政民主的改革，但实际上他跟何家栋先生说，他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啊，他就红二代一代，我们要进行改革，把权力还给人民，不然的话，我们老一代打天下，如果我们做天下，我们很像是为自己家打天下，把老一代对吧？如果我们把权力还给人民，那么两代人完成这个呢，也算是给人民一个交代。那么当时后来跟何家栋先生的主要的一个争论就是说，何家栋先生认为呢，其实共产党搞改革已经没什么太大希望了，改革应该从民间开始。因为何家栋先生，我刚才讲了，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对共产党的机要就很了解，后来被打成右派，出来之后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共产党中权位很高的人，他知道，就以他了解说没什么希望，所以他跟我和陈子明先生合作的比较多，而且一直想支持我们能够在民间改革中推动，能做一些事情。那么何家栋他们在争这个问题，那么最近我还找人核准了一下，这当然何家栋现在也不在了，但是在场的呢这个朋友中间呢，这个也是向我们核准了，这也其实在国内也是赫赫有名的人，他后来也再次他肯定，因为他当时在场，他肯定了这个谈话的真实性。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了，但另一就是刘亚洲实际上的被整肃是因为他的这种进步的思想，但是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可能因为他身居要害，比如光大家政委，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来之后是整了一批人，这批人呢都是属于在就是第一任的时候，就他在第一任的时候还在位，他在第一任把这几个，比如像张扬啦，像黄峰辉啊，这一批人都是在后来在这个习近平要上来之前军队中快速提升的，那么身居要位的这些人被整肃，这些人被整肃我觉得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们身居要位。如果我们看一下共产党的这个权力交接史就知道，每一次权力交接都会有一系列的残酷的斗争。那么比如像江泽民当时接管权力的时候呢，他是把当时所有的口他都对红二代开放，这个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口就是情治部门没有，而这当时的情治部门被红二代掌控着，他对他们进行大规模清洗，比如像当时姬圣德当时判死缓，当时以至于这个姬鹏飞以为他儿子会判死刑都自杀，求情未成后来自杀。那么还有像当时这个徐俊平大校被逼出走，像这些呢那是一次很残酷的一轮清洗。在那之后好多我知道的就共产党给安全部门和情治部门工作的包括军队的后来在海外都脱离了关系，现在就在我们可以在那儿还可以接触到一些在社会上。那么还有一次就是我觉得习近平呢当然也对情治部门进行，比如像马那个这个谁这个马什么被清洗之后呢，后来我们也出现了前一段时间出现了爆料运动，这样也是跟这个，但是呢他对军中的清洗，对军中的红二代清洗实际上也是非常厉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是为了把握自己的权力，所以这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刘亚洲先生具有一些比较进步的这种军队的文明建设的想法跟他的思想抵触，还有一个呢就是刘亚洲先生呢和其他的一些上将啊身居要位，他如果因为李亚洲先生实际上是提前退休的，那么这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好，那么习近平反腐变味儿，由选择性反腐蜕变为整肃异己，这已经为世人所知了。但是，有人以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为例，指出李是习选之人，所以李尚福落马可能证明习近平的反腐决心。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军中反腐？刘亚洲被重判，您觉得是反腐问题呢，还是清除异己问题呢？
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党内的高层的反腐，还是在军队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反腐呢，主要的还是为了清洗这个政敌。因为呢，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呢接管军队之后啊，他实际上呢，没有像在地方一样，他能够安插自己的更多的亲信，因为军队啊，他跟地方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军队你必须呢还得在军中啊，寻找这样的一批新的人，但是呢，军中这批新的人呢、啊， 他在这个起来的提拔的这个过程中啊，他不可能的是平白的或者像地方一样的跟他过去有接触的一批人呢，就把他呢放到了最重要的岗位，而是呢用的也是过去啊，在至少啊在这个江湖时期，他们已经在军队啊已经处于一种这个很好的一种苗头的这样的一批人，所以说不可能呢从地方上你可以空降一批人。我们看到呢，至少在军队目前呢，除了他原来的这个秘书啊，担任了这个军委办公厅主任以外，其他的呢，我们没有看到他把他过去啊跟随他的身边的这些亲信呢放在军队，所以军队这些人之所以呢现在能够得到提拔，也还是呢因为过去啊，在江湖时期啊就已经呢展现了他们的这种在军中的这种才能。你包括像李尚福这样的人，他并不是说呢他突然把他提拔上来的，他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他重用了他，所以在这个一个过程中呢，他肯定要有一个考察或者适应的过程，更重要的呢看他的这个对他的忠诚度啊够不够。至于呢对这个刘亚洲来说的话，我觉得刘亚洲啊过去呢实际上啊他应该是呢这个发迹的很早的，在很早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呢拥有了一定的权利，因为他在军中的地位啊包括他岳父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在军中呢一直呢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仕途之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尤其是习刚刚接班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刘亚洲啊他骨子里啊并不是看得起呢有多少个看得起这个习近平的，所以呢他的有些言辞有可能呢引起了习近平的不满。因为呢习近平接管这个政权之后啊，他在这些呢有影响力的红二代的身边也好，或者这些高官的身边也好，他布置了不少的眼线，尤其是呢你包括在私底下可能议论习近平呢，这都是认为呢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因为刘亚洲呢他这个地位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防大学政委啊，几乎所有的中共的这个军中的将领呢，在他升迁的过程中呢，都要在国防大学呢，接受一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刘亚洲呢，跟这些高级的官员呢，包括比整肃落马的官员，肯定都有交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难免呢会有一些话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去，他对刘亚洲呢。肯定就心生了不满，何况呢刘亚洲过去呢，他还是有才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于有才的人在军队呢思想又比较活跃的人，习近平呢他要是特别是提防特别的警惕。为什么说他提前呢就让他退休了，也是因为出于这个原因。我相信呢他当时让他提前退休呢，一方面呢是听闻了他的一些言论，第二呢看到他过去呢好像是一直是顺风顺水，没有遭受过一点呢在政治上的一点波折，还不像刘源呢，过去啊遭受过整肃。所以说呢你看看刘源也是帮助他呢，清除了军中的这些啊高官之后，很快就让刘源呢退出了军队，而且呢是完全的处于一种退休的状态。刘亚洲啊实际上也是一样，刘亚洲呢在没有到这个退休的年龄呢就提前的让他出局，实际上呢是给他一个明确的警告，那就是让你闭嘴。但是呢据现在有些透露出来的消息看的话，刘亚洲退休之后并没有完全的闭嘴，至少啊在一些私下的场合发表了对他一些不满的一些看法。当然呢这种发表这种不满的看法不仅仅是刘亚洲，我相信呢很多的军二代和红二代啊，在过去的这个十年中，在私底下包括小圈子的范围内，他们都发表过对习近平的不满的看法。
好，那么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鸭蒋啊，他说刘将军是看不下去了，走金盆洗手就被下台了。麦德维德夫Dimitri 啊，麦德维德夫 Dimitri 说，刘亚洲被重判一事引发了外界对习近平反腐斗争的猜测和讨论，有观点认为这是习利用反腐运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也在向政治上的权贵发出警告，显示他的权威。刘亚洲身为红二代和军中人物，被判无期徒刑，可能意味着习对权力集中和廉洁治理的坚定承诺。然而，这也引发了对反腐运动是否真正公正透明的质疑，以及习是否滥用权力的担忧。总来说， 刘亚洲案的审判和判决再次凸显了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斗争和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另外一位呢，叫啊，我们的一位网友叫耕桑楚啊，耕桑楚，他说刘亚洲一定是做了什么小动作，阻挠习近平武力侵犯台湾，或者是将习武力侵台的计划透露给自由世界，令其无法得逞，习才下此重手。还是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们非常关注的，就是他究竟为什么被如此重判呢？那么刘亚洲的上将军衔我们知道固然夺目，但是其红二代和李先念女婿的身份可能更为敏感。外界普遍的共识是，习近平反腐一般来说呢，对于红二代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避免动摇他的统治基础。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公开称习近平为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那位任志强、任大炮。我来请教王博士，外界认为如果李先念女婿的地位都不能避免被判无期的这样一个命运，那刘亚洲一定是在什么地方直接冒犯了习近平，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因为呢这个成长的环境原因呢，还是对这些事情有一些了解，就是据我所知啊，就是军二代如果你不在要位上，那你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我们也知道前一段有视频出来，有上将的孩子，对吧？当然他岁数也很大了，就可以公开的去叫板。这些呢，其实习近平一般来说不太理你，但是地方上二代就不行了。因为前一段我也碰到一个呢，就是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他呢这个而且是考察过习近平，那么他也就跟我说，他说地方上实际上是不敢说这些话的。那么但是军二代中呢，如果你要身处要位就不一样了。我你比如像当时第一个带这个部队啊进入汶川的那个师长，他也是算军二代吧，他后来就被整得很惨，就是也就是我知道，就是习近平在整要害部门的，他认为是要害部门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军这个人呢，其实不管你是不是红二代，他下手非常重，他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刚才有网友提出来说，习近平这个怎么要什么反腐，那个反腐就是个扯淡的事儿。他其实要搞独裁，我们知道他要搞专制呢，有一个集体分赃的问题，大家都会支持他。其实前一段时间，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这个在高压维稳呢，能够进行，能够把大众的那么多的反抗，几十万级的群体事件一年给他压下去，就是因为呢，当时的官僚、企业家还有知识分子能够分享高速发展带来的巨额红利。但是习近平搞独裁呢，他实际上离他最近的人就是他最大的敌人。所以我有同学呀，当时他是大校了，就是当时做后勤部门，他退下来摆了两桌酒席庆祝自己呢安全着陆。他说那几在为最后的几天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会怎么，现在倒查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又倒查到他了。所以说对军中的这些这个整肃，如果你在要害部门的话，那么我还在一个场合，就也是大概大半年前碰到刘亚洲先生另外一个亲戚，他就在纽约住，那个最近其实还出事儿了。那么他就跟我说，就是到他刘亚洲被抓的前不到，这是就两三个月吧，其实习近平还跟他有过一个好像比较亲密的互动，就是好像他们都还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习近平这个人呢，他搞独裁啊什么的，他现在已经变态了，为了自己的自安全已经变态。比如像李尚福啦、秦刚啊，对吧？刘亚洲，你说我们要觉得有点奇怪，那秦刚就更奇怪。如果秦刚这样人，他都可以是这样的，就是话，你就知道他现在由于自身那种内在恐惧，做了亏心事啊，就导致他对身边的人呢、啊、都是深深猜疑。所以那些身在高位的人、重要位置的人，有可能撼动他的地位。就比如像刚才盛坤先生也讲到，刘亚洲当时在军中这样的一种广泛的影响，以及在这种超前的思想。其实军中有本事人差不多都主张军队国家化，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军人的荣誉，还有军人那种职业的这种自豪感。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其实呢，就习近平就是个笑话。但是呢，他所以有时候可能整刘亚洲不是刘亚洲个人怎么样，就是要整你的话，让这一类的人能够胆寒。专制统治能维持的话，就靠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欺骗，但对高级干部来说，你很难欺骗他，他什么他都知道。那就是第二个就是恐惧。这个恐惧的话，这其实就是用杀刘亚洲来震慑。就是在高位上的人，让他们能够不寒而栗。
那么3年动态清零的溃败， 以及随后严重的经济形势，就导致习近平在党内和民间的声望严重受损。相信中共高层，尤其是在这个位阶较高的这个红二代之中呢，他的权威和地位可能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我来请教蔡先生，有人说重判刘亚洲像刚才王军涛先生说的那样，将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警告红二代不准轻举妄动，您怎么看呢？
刚才军涛先生呢，实际上呢已经呢提到的第一点，美国之音的刚才有观众呢也提到的第一点，我觉得重判这个刘亚洲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他还是呢，这个敲山震虎，特别是呢，就是威慑这些红二代，因为不仅仅只是刘亚洲啊，实际上包括任志强也好，包括呢出走的蔡霞也好，我们还知道的还有更多的一些军中的这些红二代，或者是呢一些元老的一些二代，实际上他们内心呢，现在对习近平的一家独大，把这个所谓的过去我们讲的党天下变成家天下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都是呢非常不满的。只是说呢，在现在这种高压之下，大家呢没有办法，也不敢呢轻易的在发表公开的言论，很多的时候也只是私下在发表一些言论或者发表一些看法。当然呢，我们在这种时候不排除的，有军中或者是有党内呢，还会有一部分实力呢，他们只要是能够集结在一起，那就有可能呢，来导致呢国家的政权呢可能出现一个大的变更。之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习啊，为什么说他对这些官二代或者是红二代呀，这个监控啊已经到了呢非常严密的程度，而且呢他们之间呢现在不能随便走动，也不可能呢有任何的信息传递，那就是出于一个的自身的安全的需要，所以他对一切能够对他的这个统治地位啊构成威胁的人呢，他都会采取严密的监视。如果发现你言论有出格的地方，或者是呢有更大的在更大的范围内啊能发挥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些人，他肯定会呢出重手。就包括像刘亚洲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呢，他是刘亚洲呢，肯定私底下不仅仅只是发些牢骚的问题，很有可能呢，跟过去呢，手下认识的一些将军呢之间呢，可能私底下有过一些呢言论上的一些更出格的一些言论，不排除，或者是呢，在过去的几年呢，军中反腐的过程中，通过这些呢反腐啊，已经拉下马的这些高级将领呢，他们更多的了解到刘亚洲过去跟哪些人呢有一些紧密的互动，或者是呢有一些呢让习近平呢听起来呢感到非常之不安的一些言论，所以说呢才通过这样经济问题或者是腐败问题呢来整肃刘亚洲。
好，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蔡盛坤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邪恶轴心建成西方共识，中国加入阵营对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邪恶轴心建成西方共识，中国加入阵营对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警告，以中国为首的新邪恶轴心正在浮出水面。几个月前，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乌克兰和以色列战争中的新邪恶轴心。曾任丹麦首相的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也警告，要提防以中国为首有俄罗斯、伊朗、朝鲜加入的专制轴心的出现。专制国家公开结盟将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在其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加入阵营对抗是北京的机遇还是灾难？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独立时评人蔡盛坤。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经过过去两年的乌克兰战争和以哈冲突，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四国这个专制或邪恶轴心的称呼，现在呢，在美国和欧洲变得越来越响亮和普遍，得到了西方越来越多政界和军方人士以及学者们的响应。我首先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啊，您怎么看中俄伊朝这个专制轴心的形成？有哪些事实支持专制或邪恶轴心正在浮出水面的这种说法呢？
这四个国家呢，我们看起来呀，它的政治制度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朝鲜吧，它是一个完全是金家的天下。
嗯。
哎，中国吧，现在呢才成为一个习家的天下。而伊朗呢，它主要是靠精神领袖来掌管这个国家。俄罗斯呢，过去呢它是尝试了一段时间的民主。现在呢，就是他通过正常的所谓的这样的修改宪法的方式呢，固化了这个普京的执政的这个时间或者是地位，而且是普京呢在任的这个时间呢，应该在前苏联这个历史上啊，应该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他现在任职的时间呢，已经超过了斯大林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说这四个国家呢能够形成一个所谓的准联盟的话，我觉得呢，跟他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啊，尽管政治制度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呢，维护这种专制集权的统治地位，不要受到西方的这种自由选举啊，或者是民主选举的这样的一种挑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他们没有公开的宣称呢，他们结成了一个联盟，但是呢，现在西方的政客或者是呢，西方的一些军事将领，他们已经呢，看到的这个问题的存在，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过去呢，西方政客啊，对这个中俄结盟或者是呢这样的一个专制邪恶轴心啊，是没有一个呢准确的认识，或者是呢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现在呢，很显然，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呀，之所以俄罗斯还能够打下去，我觉得呢，跟这四个国家的这种准结盟关系啊，是有紧密的关系的。我们看到，你看看这个战争打到现在，本来呢，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业啊，已经呢很难呢再支撑下去，包括它的这个国内的经济也很难支撑下去。但是呢，在这种过程中，它得到了伊朗，得到了朝鲜公开的这样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呢，去年以来呀，朝鲜呢大量的这个军火啊，这个装备啊，运到了这个俄罗斯，而且对俄乌战场呢，发挥了一定性的作用。而中国就不用说了，中国尽管表面上到现在为止，他没有说是公开的给俄罗斯呢提供这个军事援助，但是我们都知道呢，中国一直在强调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是一个呢 这个上不封顶，下没有底线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呢，从去年以来，中国跟俄罗斯的这种支持呢，尤其是在军事，这个在这个经济上的支持。因为你看，我们过去讲啊，中俄之间的贸易啊，你要达到一个1000亿美金呢、啊，对中俄来说呢，都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去年呢，突破了2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主要是中国呢是大规模的从俄罗斯呢进口一些的原油或者是呢液化气的这样的产品，给俄罗斯这场战争呢实际上是输送了这个充足的这样的子弹。当然呢，在军事装备啊、军事物资方面，中国究竟援助了多少？西方呢也有一些报道，这个西方的一些政客呢也有些说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太多的证据来支撑呢中国究竟呢向俄罗斯提供了多少军事装备，这个物资援助。但实际上呢，它是通过很多的是一种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些物资来提供这个援助的，而且很多军民两用的物资啊，它稍稍的改造一下，或者是呢变换一下方式，实际上就可以用于到这场战争。尤其是中国现在呀、无人机的这种的生产，或者是呢它的元器件，基本上呢中国能够大量的提供，很有可能呢中国是通过朝鲜或伊朗这样的一个转口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中间这样的一个环节，把这些军事物资呢直接通过朝鲜或伊朗呢提供给了这个俄罗斯，并不是说中国的直接提供给俄罗斯的。
所以中国呢不但位列四国阵营之中，而且呢被西方看作是以中国为首的邪恶轴心，即邪恶轴心之首，这就让许多亲中人士感到不平。的确啊，我们看到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刚才啊蔡先生说得很明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公开跟西方对抗和叫板，而中国呢一直避免公开直接的卷入俄乌和以哈战争。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有关以中国为首的新邪恶轴心的这种说法呢？
对，其实阿奎这个印太司令的这个讲话，如果放到英文的原文中来理解，其实他在讲说，现在一个邪恶轴心正在浮在水面，站在最前面的是中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首先跟它地处位置有关。美国有许多的司令部，有很多部队，但是它处在印太地区，印太地区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本来还有一些权力，但是现在大概面对中国呢，都准备和美国结盟。那么这个我还想说一句，其实这个所谓的新邪恶中心，刚才蔡先生也讲到了，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不同，而且这些不同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他们和美国和西方世界不同。但是问题，为什么他们就成了一个轴心，就是一个反美阵营？因为美国要坚定的维护现代的世界的自由秩序和和平秩序以及这种稳定，那美国现在世界的一个维稳力量，而这些国家都想改变现在的世界政治版图，于是在这些问题上和美国发生了冲突。他们其实发生冲突问题不一定一样，但是最后呢，他们站在一起，在反美这个问题上，他们成了一个是邪恶轴心，就跟二次大战那些轴心国，其实他们中内部也差距很大，都叫法西斯，但你仔细的看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很多地方是有很不同的，甚至有些地方他们的跟自由民主世界的差距都还是这个小于他们之间差距，但是就在反对这个自由民主世界这上头呢，他们形成了一个联盟。其实我们讲这个轴心，那这个轴心现在中国是最危险的。这个最危险就是一个，我觉得跟这个司令的地处的地理政治问题有关，他面对敌人有关。还有一个就是呢，从危险性上来说，蔡先生也讲到了，中国实际上一个国家比其他的三个国家加起来要大几倍，因为俄罗斯在他们身上强大的，俄罗斯现在还不如中国的江苏省和广东省的产值。他的现在实际上真正有威慑力就那几千颗原子弹了。他连无人机还跑到从伊朗那进口无人机，你就知道他实际上在新一代的军事技术上，这个他其实现在已经落后很多。他的重武器实际上在乌克兰战场上呢，让他损失非常大。那么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呢，这个拜登总统呢一反复强调的，中国呢是这个美国迄今为止最危险的对手、最难缠的对手。原因就在于呢，他和美国渗透的很多，而且他在多方面能够挑战美国。奥巴马实际就已经说过，这个俄罗斯已经是个地区性强权，他在克里米亚危机出来的两次说，就是美国不必太在意，欧洲其实应付他就够了。 但只是因为欧洲现在比较懒惰，所以美国要多还要多承担一些责任。因为欧洲五亿多人口在各方面都是碾压俄罗斯，除了那几千个原子弹有威慑力之外，所以才有最近马克龙说是不是欧洲要出兵问题。那我还想说这，但是呢，如果一旦这个轴心，就是如果像这个欧洲的这个说呢，如果真的形成的话，中国肯定为首，就是我讲了，从经济实力还有军事等等方面呢，他现在能够提供其他三个轴心国去挑战美国的资源和这种能力。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Reader Claire， 他说什么中国加入阵营对抗，太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了。中共才是中俄一朝邪恶轴心中的轴心，首恶和总后台。 T 阳 X 说不止这些，还有恐怖组织和胡塞武装，巴勒斯坦都有共产党的暗中支持。古玄烨，你们太不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了，就算中共政府里有俄粉，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他们互相结盟，除非中共想倒台。另外一位叫白富金，一个年年都发动战争的美国，说半个世纪都没有过战争的中国是邪恶轴心。看来我们这位白富金啊有点不服气啊，我们不要紧，我们下面的讨论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中国的确呢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开结盟的标签，甚至否认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是盟邦关系，并且极力呢避免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直接对抗。但是随着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新邪恶轴心共识的出现呢，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专制同盟或者邪恶轴心中的一员，甚至是之首。我来请教蔡先生，这是为什么呢？中国被国际主流社会这样看待，冤不冤呢？
一点都不冤，因为刚才军涛也提到了，是不是啊？中国的在这个四个国家中呢，它的经济体量啊是最强的，而且呢，中国的一直呢也有反美的这样的传统，无论是过去的意识形态也好，还是呢中共的这个初心也好，它都是为了这个维护它的专制集权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维护这个专制集权统治，那必然呢要对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啊它要产生很大的一种恐惧。所以说呢，即使在中国过去啊，我们看到它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它的整个意识形态也都是呢强调的反美仇美。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实际上它是反对的是西方的民主跟自由啊，这样的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政治制度。但是呢中国过去啊，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他已经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建立了一个完备的这个制造业的体系，而且呢也形成了所谓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尤其是呢替代了西方国家过去的一些传统的制造业或加工业，在这个过程中啊，他积累了丰厚的这样的财富，特别是呢对美的出口啊是年年的贸易顺差，我粗略的算了一下，过去这个几十年。中国从美国获取的贸易顺差呀，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而美国呢是不断的呢给中国呢输送了这些充足的这些这样的子弹，让中国的一天天的变得强大，而且是呢现在崛起的速度啊，已经超出了西方世界的过去的一些观感。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现在呢成为这个所谓的邪恶轴心的之首的话，我觉得那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只有中国它靠现在的它的这种经济实力或者是的军事实力，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对抗西方，或者是呢对西方呢构成威胁。这跟它过去的初衷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它一直把美国呢看作是未来的头号的敌人。即使是美国现在不断的给他赚钱，他赚来的钱呢，他来装备他的军事，那不断的增加他的军费。所以说呢，这就看西方世界呀，未来怎么看待这个经济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顺差了。如果是持续的还向中国呢输送这些子弹，然后中国用这些子弹呢，用这些呢军事的装备军事实力之后，对西方构成威胁的话，我觉得呢西方呢是不是要调整未来的这个经贸政策？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好。那么随着新邪恶轴心浮出水面，就标志着国际政治军事格局 发生了重大变化，首次出现了自二战70多年以来这个国际阵营对抗。过去我们经常说啊，中国跟美国对抗不行，为什么呢？实力不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京没有盟国。那么现在有了，我来请教王博士，随着这个新专制轴心复出，是增强了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您怎么评估这两个阵营的实力对比呢？
两方面看，我觉得从短期看的话，它确确实实加强了中共的应对美国的筹码。那刚才呢，我们也都讲到了，实际上中共和这些国家呢，有些事情也是貌合神离，因为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差距、利益冲突，我们后面可以再谈。但是呢，在短期内，你比如说像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就把美国当时库存的武器现在全都已经放到了这个战场上，以至于台湾已经交了钱了、交了定金的这个武器都已经不能够按照时间送到台湾。那我们也知道，台湾才是这个最近拜登总统一再强调，中国呢是最大的一个潜在的对手，甚至最大的战争敌人。那么在这个时候的台湾其实最前沿，而且美国现在并没有就对台湾进行出兵的承诺，但是一直承诺给台湾提供武器，但武器现在都运到那个俄乌战场上去了，那这当然就是一个受到牵制。那比如现在哈马斯背后其实是伊朗，对吧？我们都知道。那么在这个地方又挑起一个战场，美国的现在这个军费就非常紧张了。他其实原来还有一个对台湾的一个军费的一个能不能再如期拿得出来，如果真的发生战事的话，能不能拿出来都是问题。所以肯定我觉得对北京来说呢，至少能够分担美国的应对这个对北京的这种实力的压力。那当然，如果北韩如果真的要去攻击南韩，那日本就被牵扯进，那肯定也无暇再顾及像南海呀、还有台湾这些。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呢，二次大战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德国本来和美国之间没有战争，美国像罗斯福想参加战争呢，罗斯福没有借口，美国人民从建国时候就对欧洲的这种内部冲突保持一个光荣中立。所以但是呢，他攻击日本攻击珍珠港之后，给了美国一个理由，因为希特勒迫于日本的这个结盟关系，于是在战争爆发就宣布对美宣战，然后美国就理所当然的介入欧战。也就是说呢，这些邪恶轴心，我们之所以是这邪恶的，其实它不仅反美，它是对周边的一些这个国家的冲突，或者地区的冲突，或者全球这样，它都喜欢用霸权和流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它也有一堆敌人。在某种意义来说，如果中国和北韩结盟，那就彻底的会把南韩和日本以至东南亚这些呢都给得罪了，就希望亚太地区稳定的都给得罪了。因为中共现在呢像鸡贼似的，半在背后挑拨别人，他还假装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维持力量。那么他要真的要是支持公开的支持北韩去破坏现有秩序，那就是那比如俄罗斯现在已经把欧洲得罪了。那么如果中国如果真的要公开跟俄罗斯结盟，刚才郑坤先生也讲到了，他已经暗中已经给了俄罗斯输血啊，让他把这场战争打下去，但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因为他现在在跟美国竞争的这盘棋上，他还需要拉拢欧洲。如果俄罗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对欧洲来说太重要了，其实对美国来说倒是还可以隔岸观火，但是呢这样的话，他为了欧洲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在背后起作用，但是还不能走到前台来。那么像伊朗这个也是这样的，伊朗其实他在这个支持哈马斯，那中国其实现在的武器装备的更新很多就是来自于以色列，一个是乌克兰，就这个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把大量的他们这个境内的前苏联的装备还有技术，甚至乃至他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给了中国，还有一个就是从以色列获得了许多就是西方的这种技术，因为实际上这些是以色列开发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真的要支持了哈马斯，所以以色列后来对中国抗议了一下，最后呢中国就在这个态度又收敛一点。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从中期和长期看的话，他虽然暂时获得了一些支持，但另一方面他会把他们敌人给带成的他的敌人的朋友，不叫敌人的他的朋友的敌人呢，把他变成了他的敌人，实际上在他的整个的这个资产上呢，他是不划算的。
好，那么刚才军涛先生呢从两个方面讲了中国这个加入阵营对抗的利与弊，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问题啊。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都表明哈，被冠之以邪恶轴心的标签可不是一个吉利的事情，表明这些国家有可能成为主流国际社会的敌人，将不可避免 承受最终失败的命运。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爱国粉红们仍然以中俄不是盟邦胜似盟邦、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以及去年这个中俄一三国海上联合军演为自豪，认为中国终于有了盟国。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加入阵营对抗是北京的机遇还是灾难呢？
我觉得对北京来说啊，毫无疑问的是一场灾难。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现在呀，过去我们知道中国长期的实行的一个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凡事不出头。但是呢，现在呢，他走到了前台，尽管呢，我们看到了他没有对外宣称的已经形成的一个准结盟的这样的一个轴心，但是呢，实事很多的事实啊，已经证明。这个轴心呢已经形成了，而且呢，他们在很多的问题上实际上都是一致的，不仅仅是俄乌战争，我觉得呢，就是包括这个以哈战争，包括胡塞武装，这背后啊都有这个邪恶轴心的这个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或者是呢在操纵这样的一种局面，因为就是给西方来制造难题，尤其是给美国呢，制造难题，让美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在这些问题上呢疲于奔命，没有办法呢集中精力呢来对付中国。我觉得呢，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是已经呢有一盘棋的，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西方呢把矛头不断的转向呢，这些呢不重要的这些地区，中东本身呢就是一个泥潭。过去啊，美国呢在中东的这个事务上面，它陷入了太多的精力，也是耗费了太多的这样的物资。你包括一场阿富汗战争也是这样的。所以呢，美国政府呢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把这个战线不断的收缩，集中精力呢要转移到这个印太地区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呢，通过一场俄乌战争，实际上打乱了美国的这个印太计划的一个战略。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中共在这个幕后的操纵啊，实际上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呢，我看呢，西方已经非常明显的、明确的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是这个邪恶轴心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环。无论是这个整个国际地缘形势啊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或者呢冲突如何之激烈，他都会呢把这个战略目标啊直接的瞄准中国，尤其是呢你现在呢在幕后的操纵，或者是呢在明面上的提供了大量的这样的军事物资啊装备方面的一些支持，或者在道义上的支持的话，必然的会对西方呢构成极大的这样的威胁或挑战，所以才会导致现在西方啊已经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才是这样的邪恶轴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员，也是未来世界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说呢，北京这样操纵的话，最终呢只会给自己带来呢更大的灾难，不可能呢是什么机遇，他只有跟西方的合作，过去几十年了他才赢得了机遇。
好，那么一些这个中国的爱国人士小粉红呢，他们对中国现在终于有了盟国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骄傲，但是另外一些明智之人对中国命运呢感到忧心，就连网民所说的这个炒股之后变得越来越顺眼的胡锡进都认为说中国需要全球资源，不能为了俄罗斯跟西方硬碰硬。请教王博士，违心也好，诚心也罢，如果习近平真把中国绑在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战车上，这是不是明智之举？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您只有半分钟的时间了，简单说一下吧。
对，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措施，他现在正在这样做，这样做他是因为反美需要，他要集中尽力。但实际上呢，在伊朗、在俄罗斯和在北韩的眼里头，中国才是他们最大的地缘政治的敌人。那就因为在历史上的原因呢，实际上欧洲和西方跟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伊朗除外，没有那么多直接的冲突，就是中国才是他们的宿敌。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蔡胜坤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中国发展论坛登场，传习近平亲见美企高管，能否挽回外资？二，总书记再赛苏丹，如何从道德经悲惨世界读懂习近平？欢迎大家踊跃收看。 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